日内瓦美俄峰会结束之后，俄罗斯国内的反应正面积极，认为这样的结果不至于令到俄罗斯陷入对中国的依赖。在北京问题上，美俄也将会展开合作。有评论认为，为了对抗中国在北极的野心，同样是北极域内国家的美俄有共同利益。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刚刚落幕的日内瓦美俄峰会并没有发生几个月前美中阿拉斯加会晤时互相批评攻击的场面。关注峰会的很多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都说，担忧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峰会结果符合预期的设想。普京在记者会上表示，会晤气氛并没有敌意，会谈充满建设性。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峰会有结果，因为两国元首直接面对面讲述了各自的立场，或多或少知道在哪一些领域可以合作，又在哪一些领域目前由于根本性的分歧而无法互动，因此峰会的结果非常正面。克里姆林宫官方网站当日晚间发表一份简短的两国总统联合声明，内容集中在进攻性战略武器和军备控制议题。作为普京代表团成员、负责北美与军控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博科夫将这份声明称为1985年列根和戈尔巴乔夫当年日内瓦首次峰会精神的延续。俄罗斯股市和汇市同样都对峰会做出正面的反应，和西方关系绷紧，导致卢布今年年初以来直到没多久之前都一路贬值紧的。峰会结束之后，股市和卢布汇率双双上涨。俄罗斯主要的报章消息报话，卢布汇率近期将会持续走强。另一间有影响力的莫斯科共青团报评论这次峰会时认为，双方用管控冲突取代了互相对骂。网络报章观点报话，俄美出现瞬间互信，日内瓦传出了两个国家关系稳定和正常回来的信号。独立报则认为，两国关系未必能缓和，反对派领袖纳瓦伊尼不会被释放，针对对方的不满仍然存在。有很多评论都用成功这个词语来到描绘今次的峰会，其中的证明就是两国大使将会很快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两国还将会开启军备控制领域的谈判，亦都将会开始讨论解决双方外交领域的冲突，寻求恢复签证中心的运作。针对网络安全和黑客攻击、交换关押在监狱中的各自国家的公民等议题，亦都将会启动谈判。总之，是双方能够合作到的领域，两国决定开启对话渠道。很多俄罗斯外交事务分析人士认为，针对这次峰会，俄美双方都很实际的，并没有过多的幻想和期待。他们认为，最近几年来，除了在叙利亚、黑海、波罗的海和北极这些领域，两国军方为避免擦枪走火仍然保持接触之外，其他的接触都几乎全部停摆。重新恢复对话管道，无疑对双边关系发出积极信号。在峰会举行的同时，两个国家一些相关领域的高级官员亦都同步会晤。俄罗斯上议院副议长科萨乔夫说，为稳定俄美关系，这个是迈出了第一步，已经非常不错了。还有很多评论认为，由于两国关系中对抗和分歧的基本面和根本性质目前没办法去改变，双方冲突矛盾因此将会存在下去，两国关系亦都不会转暖和升温的。这次峰会仅是试图规范双边关系，但尽管是这样，这次峰会的意义在于尝试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畸形化，否则俄罗斯将会面临与美国和北约爆发直接冲突，陷入军备竞赛，会受到更多严厉制裁，令到经济受损的风险。俄罗斯和美国西方盟友的关系未来都将会更难处理的。更令到克里姆林宫最担忧的是，如果俄美关系继续失控，俄罗斯在美中俄三国中的回旋空间会大幅缩细，对中国的依赖就将会进一步加深。主要大报公布说， 如果俄美之間能夠保持這種合作的趨勢，避免關係繼續畸形惡化，這樣就能夠給予俄羅斯在美中對抗中爭取到有限的自由空間，因為美中對抗又演變成為本世紀冷戰的風險，在力量中心之間周旋，能夠令到俄羅斯避開和這些力量中心的衝突。報道認為俄羅斯應該參照中國當年的經驗，更加不應該成為中國的附庸，因為中國的成功剛剛好是要歸功於當年未有和蘇聯聯手去對抗西方集團，而是成為西方世界的夥伴，這樣就給予了中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這一次峰會無疑將給予莫斯科和北京未來打交道時增添更多的籌碼。有俄羅斯中國問題學者表示，美俄峰會之後接著下來很可能普京和習近平會晤，兩國美幾耐之前在莫斯科舉行了慶祝雙方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0周年系列活動。這項條約預計在7月中旬會簽署的，並將會增添一些新的內容。條約續簽被認為是今年俄中關係當中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俄羅斯戰略學者西蒙洛夫認為，在處理和中國的關係時，俄羅斯要運用智慧和外交技巧，必須要有平衡。西蒙洛夫說，
его жена Елена Боннер ездила между Горьким и Москвой и перевозила сведения от него。
他說必須要掌握好分寸的，這個、就是一方面跟中國展開積極合作，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依賴中國。依賴中國的擔憂確實存在，背後的原因亦都很清楚，因為中國目前是國力不斷上升的俄羅斯主要鄰國。西蒙洛夫說，俄羅斯和中國談了10多年之後才啟動天然氣管道項目，在這個項目中不能夠說誰輸誰贏，這個可能會給予俄羅斯與中國打交道時提供參考。俄羅斯今年5月從冰島手中接過了任期兩年的北極理事會輪值主席職位。俄羅斯想霸佔北極航道，雖然招致很多國家的不滿，但與同樣是域內國家的美國在北極事務上仍然有不少共同的利益。普京在峰會後的記者會上表示，雙方這次討論了北極問題，尤其是在稍後更多官員參與的擴大會議上。公布注意到普京稱俄美兩國僅隔白令海峽，這一點非常重要的。俄羅斯在北極擁有先天的優勢，北極可能成為俄羅斯和美國和西方世界未來一個潛在的合作領域。這間俄羅斯大報說，中國將自己標榜成為近北極國家之後，今日的北極秩序正遭致來自中國的挑戰，但並沒有任何一個北極理事會成員國能夠接受到中國對北極的野心。北極域內國家更加不支持作為域外國家的中國試圖淡化地理上遠離北極的立場。普京這次提到北極，顯示俄美都有興趣在北極議題上合作。這次隨同普京參加峰會的，除了有外長拉夫羅夫和副外長利亞博科夫之外，俄羅斯軍方總參謀長、駐美國大使克里姆林宮兩名負責烏克蘭和敘利亞事務的高級官員都參加了峰會，顯示出峰會當中所討論的議題涉及到這些官員的負責領域。但是參與準備峰會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帕特魯舍夫在這一次並沒有隨同普京前往日內瓦。經常會誤遲到的普京這一次準時抵達峰會，亦都顯示出普京對俄美關係的重視。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